又有一次机会啊，和大家相聚，希望在天主内，我们每一位都会有收获。希望我们对于天主的爱，对于人的关心，对于自己的责任，能够更好的去运用、去实行。其实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舍弃，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有一些奉献，让我们能够在这一个必经的开始慢慢的来调整我们的心。创世纪第22章，亚巴郎来奉献他自己的儿子，第34页，创世纪第22章的第一段。因为我们人比较多，所以呢就不用大家一起来读，我来读，你们来听。我们来祈求天主圣神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能够来听到天主的话。这些事以后，天主试探亚巴郎说：“亚巴郎，他答说：我在这里。”天主说：“带你心爱的独生子伊撒格往摩利亚地方去，在我所要指给你的一座山上，将它献为全燔祭。”亚巴郎次日清早起来，备好驴，带了两个仆人和自己的儿子伊撒格，劈好为全燔祭用的木柴，就起身往天主指给他的地方去了。第三天，亚巴郎举目看见了那个地方，就对仆人说：“你们同驴在这里等候，我和孩子要到那边去朝拜，以后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巴郎将为全燔祭用的木柴放在儿子伊撒格的肩上，自己手中拿着刀和火，两人一同前行。路上，伊撒格对父亲亚巴郎说：“阿爸。”他答说：“我儿，我在这里。”伊撒格说：“看，这里有火，有柴，但是哪里有做全燔祭的羔羊？”亚巴郎答说：“我儿，天主自会照料做全燔祭的羔羊。”于是二人再继续一同前行。当他们到了天主指给他的地方，亚巴郎便在那里筑了一座祭坛，摆好木柴，将儿子伊撒格捆好，放在祭坛上的木柴上。亚巴郎正伸手举刀要宰献自己的儿子时，上主的使者从天上对他喊说：“亚巴郎，亚巴郎。”他答说：“我在这里。”使者说：“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不要伤害他。我现在知道你实在敬畏天主，因为你为了我竟连你的独生子也不顾惜。”亚巴郎举目一望，见有一只公绵羊，两只脚缠在灌木中，虽前去取了那只公绵羊代替自己的儿子献为全燔祭。亚巴郎给那地方起名叫上主自会照料。直到今日，人还说在山上上主自会照料。上主的使者有天上又呼唤亚巴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因为你做了这事，没有顾惜你的独生子，我必多多降福你，使你的后裔繁多，如天上的星辰，如海边的沙粒。你的后裔必占领他们仇敌的城门，地上万民都要因你的后裔蒙受祝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上主自会照料。希望这一段，也希望这一句话这几个字，帮助我们在这一个必经的开始来调整我们的心。因为每个人能够来都会有一些挣扎，每个人能够来都要面对一些挑战，或者来自自身，或者来自家庭，或者来自工作，或者来自任何其他的那些因素。上主自会照料， 因为一切都在他的手中，所以我们能够相聚本身已经是一个信德的行为，而信德就是邀请我们用行动来证明来表达。上主自会照料，邀请我们每一位，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不管你是主动还是被动，不管你是很高兴还是带着一些负担，那么真的学习让我的心静下来。真的来到这里不是说我能够想听到一个特别让我很感动很震撼的道理，也许不是那个样子。我来到这里不是说为了能够看到我的一个亲人，我的一个朋友，也并不见得能够只是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来是因着这一份对于天主的渴望，而在我们渴望他之前，他已经给我们所要的。所以上主自会照料，就是邀请我们每一位啊，不管你很忙还是你比较空闲，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和挑战，既然来了就能够留下来。也许你们刚刚来的时候的会有人通知你们说必须要坚持啊，一天两天三天，但是我想跟大家来说，也许第一天你来了你听了听，第二天你就不会来了。你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会这样来说。我们不断的要去看天主，那么天主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也许天主的旨意不是让我来听道理。好，我们回来，就是说上主自会照料，所以我们学习有一颗平静的心，一颗平安的心，一颗感恩的心，一颗积极向上的心，一颗觉得活着很好的心，这是我们应该慢慢的要去调整的。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神父会每年都给我们安排一个时间啊，哪怕是三天啊，哪怕是说我们不能够大家住在一起，不能够很好的来遵守这些规则，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安排，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静下心来，来看天主，来听到天主的声音。其实在这一段圣经里边，亚巴郎有两次面对天主，他说我在这里，就是他不断的学习来看天主，他也不断的学习来听天主的声音。上主自会照料，所以我把我的焦虑，把我的困难，把我的挑战，把我自己心里最烦心的事情，把我自己最放不下的事情，把我的家庭，把我的工作，把我的生活，把一切都学习交给天主。什么叫祭献？祭献就是我们来奉献礼物。天主让我们奉献什么样的礼物？不再是牛，不再是羊啊！如果我们富有，我们可以多献；我们贫穷比较少献。但是现在天主要的是心，天主要的是心，天主要的是一颗委顺的心。我们怎么说去服从天主的命令？一定是说我对天主有一个臣服，而这个臣服的一个具体的表达就是天主说了我就去做。而且是喜喜欢欢的，而且是高高兴兴的，是快快乐乐的，这应该是我们的生活。下来我们还会去谈到感恩。我们的生活，教友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一个不断感恩的生活。所以虽然说我们的责任很大，那我们经历的事情很多，我们觉得自己很苦，仍然应该微笑，仍然应该喜乐，忧愁愁眉苦脸，长吁短叹，不应该是基督徒，不应该是教友的特点。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一个不断的喜乐的，不断感恩的，不断去微笑的。现在仍然是在圣诞期，耶稣为我们诞生了，他邀请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如同他一样诞生，但是是在基督内，在基督内的诞生，开始一个新的生命，成为天主的儿女，这是一份最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学习来感恩，我们也来接受天主的安排，上主自会照料，不再去忧虑，不再去担心。这是刚才为什么我说也许你听了一天的道理，第二天你就不会来了，因为你发现有一个事情可能比来听道理更重要。也许 你来听道理是在逃避一个事情。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你第二天就不会再来，你不再去逃避，你应该去面对。不是说哦，因为我要去为孩子们服务啊，我是主日学的老师啊，因为我是一个团体，我们要去奉献，我们要去做一些什么爱的工作，一个慈善的一个事情。最重要的，天主看的是我们的心，因为人看的是一个外表，看到你可能有能力，看到你有口才，甚至看到你很虔诚，看到你很有圣德，但是别人看到的是一个外表，天主知道你的心里边在想什么，天主知道我做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那么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要自己来反省，我也来调整，我真的来看说我做这一切的目的到底在哪里。所以上主自会照料，就是邀请我真的来学习面对天主生活。尤其我们来读旧约的时候，无论是读亚巴朗还是去看梅瑟，他们都站在上主的面前。什么意思？就是他们是一个面对天主是真实的，而且他们来面对人的时候也是真实的。这是我们需要去成长的，因为在我们的心里边有一些地方是虚伪的，有一些地方是一个形式的，有一些只是做出来让别人去看的，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是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天主邀请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真真实实的活着，按照我们的能力，按照我们自己的责任去做好我们该做的一切，这真的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是在这一个活动的开始，我们真的学习来看天主，也来接受他的照顾。上主自会照料，就是他会有一个安排，天主有一个安排，所以不要焦虑，但是我要去面对天主活着，不要逃避。而天主的旨意具体的表达就是一个责任，比方说我的家里面有一个人，他们在医院生病，但是可能我对他可能他对我有一些不公平，所以我对他有一些反应。好，有一个好的机会，我要去听道理，我不用再去照顾他。那我们再打一个比方，比方说其实有很多，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学习每天都来面对天主活着。一个方面说天主会照料啊，你说他住医院了我不在，天主也会照料他，当然啊，这个地球离开了谁也要去转。但是责任是什么？就是说当我自己还活着，我还有一口气，我要去做我该做的，不管多与少，不管多与少，但是我要去用心去做，这是天主所最喜欢的。所以在天主的眼中，不是说教宗最高，这是在世人的眼中，在教友的心目当中，当然他是基督的在世代表啊，然后主教次之啊，下边是，不是在天主的眼中不是这样的秩序。在天主眼中那个秩序是什么？是谁爱的多就得到的多，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当我们说上主自会照料，其实是说让我们每一位学习在信德内，在信德内活着。而这个在信德内的活着，一个是一个很真实的，这一份真实的表达就是说我每天尽我自己的努力去做好我该做的。所以我每天要学习去分辨到底什么是天主的旨意。不是说你能够来听道理一定很好，有的时候可能是出于我们一个自私的心，有的时候，所以这是需要我们自己慢慢的去学习去分辨的。来读这一段就是来告诉我们说，在这一个必经活动的开始，我来调整我自己的心态，不管我是不是很高兴很喜欢，不管是说我主动来的还是别人带着我一起来，那么来了我就应该让我的心留下来。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事情，因为你要去有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当中就会有一些你要舍弃，就是我自己学习让我的心静下来，因为只有静下来才能够听到天主的声音，我才能够听到天主向我说什么。所以不是道理能够让我被感动让我被影响，是说我静下来面对天主的那个谦卑的心态被悦纳，这是我的最大的收获。我们能够不断的学习去向天主臣服，这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臣服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来接受今天，我来面对今天，我来跨越今天，今天我遇到的每一个人，今天发生的每一件事， 我不再去评论，我不再去抱怨，我不再去批判，我不再去愤怒，甚至我不再仇恨，我学习来接受，来面对，因为天主就是这样来对待我。所以上主自会照料，邀请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学习，让我的心静下来，我来向天主说我在这里，就是我来接受，我来愿意去按照天主的旨意去做。亚巴郎带着他的儿子去山上是为了去祭献，他把他心爱的独生子献给天主。也许你有点不想来，因为你不想祭献，因为你不想舍弃，你认为有一个价值很重要。其实我们的生活是一个不断的要把我们心爱的去奉献给天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这个心爱的是什么？是说我们认为很重要的，我们自己最想把持的，我们不想去舍弃的。其实比一个例子来说，有一个人他真的得罪了我，真的对我的伤害很大，所以当他来向我请求宽恕的时候，我放不下。无论是婆媳关系，无论是妯娌的关系，无论是兄弟姐妹的关系，无论是说教友们之间的关系，还是同事的关系等等等等，我在把持。他说当年因为你的这一句话，因为你的这一个行动，给我造成了多大的损失，造成了多大的影响，人们怎么当年怎么看我，那现在你向我说一句话，这一切就都过去，我放不下。那么也就是说，我不太想接受这个现实，甚至可以说我不想去接受他的宽恕。也许是真的这个伤害很大，但是天主在今天邀请我把这个心爱的来奉献。当有人来向你请求宽恕的时候，你要学习来接受，因为天主真的为了爱我来奉献了自己的独生子，他最心爱的。每一次弥撒圣祭就是天主在重复这一个行动，我们来参与这个祭献，我们也来领受基督的体和基督的血，其实就是让我们要成为基督，成为天主。什么是成为天主？就是如同天主一样，如同天主一样干什么？如同天主一样去爱，去宽恕，去表达一份慈悲。所以我们不要只是说在得到权力的时候说我是天主的儿女啊，我是一个教友，但是当谈到责任的时候，我会说天主我没有办法跟他比，我们差得很远。如同天主一样，这是天主对我们每一位的渴望。但是不是说如同原祖父母想要去吃那个知善恶树的果子，想去制造另外的一个善恶的标准。如同天主一样，就是如同基督一样去委顺父，未来到为成行你的旨意。这是我们的生活。所以无论是说我们在主日学，还是说我们去一个奉献的团体，无论是我们是负责人，还是说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成员，这些不重要啊。在家庭当中，无论说我们是父母是长辈，还是说是孩子，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去看天主，去听天主的声音，也借着天主定的秩序，借着天主定的秩序，比方说家庭里边，那么孩子应该去孝顺父母，应该去听父母的命，这是天主的秩序，所以我应该去孝顺，即使父母可能做得不够好。在教会团体当中，教友应该去听神父的话，那么我应该去服从，因为神父代表天主。在一个团体当中会有负责人啊，也许他的这个决定不是太明智，但是在建树这个团体，我去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的同时，我要去服从这个团体的那个秩序，这是如同天主一样。所以我们真的来学习越来越去看天主，让信仰不再只是说老人们传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形式，让信仰真的成为我自己的信仰。我信，所以我去生活， 所以我去感恩，所以我去爱，更好说，所以我去还爱。上主是会照料，就是邀请我们不再有太多的忧虑，我们来接受他的安排，我们来服从他的命令。服从他的命令就是说，主日是主的日子，那么我为主而活。当然如果你是在上班比较固定啊，周六周日你就休息了，这个方面你可能没有挑战。但是如果你自己在打工，或者是说你自己在做一个买卖也好，做一个事业也好，可能你就会遇到一个挑战。到这一天我是去挣钱，还是说应该来休息，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诱惑。也许你会说啊，我跟一个教会人在合作啊，如果我不去，可能我们的关系不太好，不太好去处啊，这是一个方面。也许你会说，我在做一个小买卖啊，我在租一个房子啊，这个房租很贵。我们学习在生活当中要有一些选择，一些舍弃，什么最重要，什么更重要？当然说要按照每个人的信仰的程度。所以当我们去劝一个人的时候，当我们去劝一个人的时候，首先去告诉他的不只是天主的诫命，当然应该告诉他天主的诫命，这样很对啊，应该孝顺父母，应该很多的事情应该去做。但是还有另外的一个点，就是说要去看每个人他能够接受的程度，天主在他的心目当中的位置，以及他自己的渴望。不是说我们把真理给减损了，而是说天主来看我的时候是看今天的我，他不是看一个理想当中的我。如果理想当中的我，就不用神父来，不用跑这么远来给大家讲这些，大家都懂天主世界，谁不懂圣教四规，谁不懂？那么为什么我们还会有限度，还会有软弱，有我们自己不够去成长的地方？懂和去实行会有一个距离，所以天主有很大的耐心。其实为什么我们要能够活70岁80岁90岁？为什么？一个方面天主想去彰显他的光荣，借着我们，这是一个正面的果实。但是另外的一个方面，很可惜，可能我们只有等到80岁90岁才能够完全的去悔改。天主一直在等，天主看着我们一天一天一天一天，就如同那个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一天一天去长大一样。但是是不是每天我们都在长大不太清楚，希望是这样。所以学习让我们的心越来越成为基督的心，也就是说让基督住在我们的心中。他是厄玛努尔，厄玛努尔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天主与我们同在的那个具体的表达，就是说我们每一位开始成为天主的使者，就是把天主也带给我身边的人，把天主带给我身边的人，也就是说让别人在我的身上也越来越看到天主。所以这是我们的那个新生活，这是我们的那个新的生命，新的洗礼，成为天主儿女的生命。天主的儿女是什么？就是一个像似天主的生命。像似天主就是真的如同天主一样去爱，去宽恕，去慈悲，去等待，如同基督一样去向父说，我来为成行你的旨意。上主自会照料，邀请我们学习活在信德内，也邀请我们真的用我们的心，用我们整个的生命去回应他。每天我们也学习去奉献，这个奉献首先是从家庭当中，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边，不再只是去看一个固定的一个习惯一个模式。当然神父不会去过问你们家庭的私事啊，说到底是男人说了算还是女人说了算，这个不重要，和谐就好。甚至可以说到底是老人说了算还是孩子说了算，这个也不重要，相互尊重就好。但是什么？但是在家庭当中应该有一个很和睦相爱的氛围。有一个历史老师很幽默，一个学生来问这个老师说，老师你们家里几口人？这个历史老师说，我们家一个奴隶主一个奴隶。 当然也许他的表达是用他这个历史老师的专业的这个角度来说，家里有两口人，但是在每一个家庭里边不可能不应该有一个奴隶主，然后有一个奴隶，不应该以这样的关系来出现，不应该以这样的方式来出现也许大家都抢着来做一个奴隶，来为大家去服务这样很好，但是在家庭当中必须有的是一份尊重，每个人都会有缺点有限度，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你不要去抓住他的小辫子就去要挟他，你也不要说因为他有一个限度一个软弱就总是在讽刺他，也不要因为他有一个很不容易去改掉的坏习惯就瞧不起他，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因为天主一直在接受，天主一直在容忍，天主一直在宽恕，天主一直在等待，而且是怀着希望。每一次我们去办告解的时候，每一次天主都来宽恕，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不管是什么样的软弱，不管是多么大的罪过，天主都宽恕了。天主也邀请我们要如同他一样，如同他一样，首先让我们自己成为圣的，同时对于每一个人真的有着一份接受，有着一份宽恕，有着一份等待，有着一份在希望当中的期待。所以这里谈到另外的一点就是悔改，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我们想接受天国就必须悔改，悔改就是首先让我自己的生活改变。其实这里真的要谈到一点，可能是我们的习惯，但是也许是应该我们成长的地方，就是我们很喜欢办告解，很喜欢办告解很好，但是我们成长了多少，我们痛悔了并改了，是这样吗？是真的痛悔并改了吗？痛悔并改就是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我是不是借着一次告解与天主的和好，就真的用一个新的眼光来看我的家庭，用一个新的眼光来看我自己，用一个新的眼光来看我的家人，用天主慈爱的眼光去看那一个在家庭当中我最不想看我最看不起的那个人，是不是这样？所以这是真的是我们需要去反省的地方。我们很喜欢去办告解很好，但是我们真的是不是说来善用了告解圣事给我们的这一个恩典？告解圣事不仅仅是赦罪，与天主的和好使我们越来越有力量去拒绝罪恶，使我们越来越有力量去委顺于天主的旨意。所以一定不是说人们那么讲的说虚心接受屡教不改，一定不是那个样子。所以希望在至少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在这一个方面去努力，就是真的我去悔改，我去发现哪一些我的缺点我的毛病我的软弱甚至我的罪过对我自己对我的家庭对我身边的人有影响，那么我决定去改正，我决定去悔改，我学习来谦卑，我能够在天主宽恕我的同时，在天主对我这一份仁慈的同时，也学习对我身边的人有一份慈悲，这是在家庭里边应该有的一个秩序。这真的，这是天主所最喜欢的。